和伙伴在一起吃饭聊天，有些话题呢，并不是没有兴趣，而是因为以往的生活经历中聊过的太多太多，已经不再以为它可以作为一个话题去聊了。但是呢，伙伴既然又聊了起来，那我只有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了，也许会有更新鲜、更有趣的见解。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零零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回顾了一下八月份，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旅行计划和安排，是因为九月份呢将会有一个为期9天的长假。然后呢，将会有一次远途的旅行。也许是为这一次的旅行节约开支，所以八月份就没有去什么特别的地方。最近，关注了一个话题，就是Y世代为什么不购物？什么是Y世代呢？Y世代这个名词呢，发祥于美国。一般呢，指约在1981年到2000年出生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80后、90后吧。因为我本身也是极简主义生活者，对于大量的物质消费而言的话，更倾向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以及不持有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最近几年在全球流行起来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呢？而为什么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不愿意去购物呢？简单的思考了一下，第一呢，是不想有更多的持有物品。拿国内的环境来说的话，奋斗和奔波在北上广深像这样的大城市、大都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因为工作机会会更多一点。如果持有更多的物品的话，移动是不自由的、不方便的，雇佣关系的灵活性还有换工作的频度呢，包括换城市去生活的人们也在增加，所以说持有更少的物品，移动的就会更方便。更何况往往大都市的房租都比较贵，持有更多的物品就意味着要有更大的房子去放这些物品。也许我有足够的钱可以买更多的物品，但是我不愿意为这些物品每个月去交更高昂的房租。第二点呢，也许就是和分享经济有关，对物质的占有和持有的意识也越来越薄弱。单纯的从买房子来讲，如果我买了房子的话，那我的生活半径、工作半径基本上就限定在以我的房子为中心的一个范围中，并不像租房子那样可以随意的因为换工作或者是想换一下居住环境，说搬家就搬家。包括最近的 Airbnb 还有 Uber， 像这样在分享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商业模式，也都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吧，我觉得。以前还经常去买 CD 啊，买书啊，或者是买 DVD 啊，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月租付一点点钱可以随便听的这样的互联网服务。就像听音乐，我加入的是 Apple Music， 基本上满足日常听音乐的需求。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在都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在都市中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享受这个都市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性。出了门下了楼就有便利店，甚至外卖服务也非常的到位。日常的生活用品并不像我在乡下老家需要囤积很多。第四点呢，就是消费的对象从物质变成了体验和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呢，并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或者是有多好的好车，而是更关注去健身俱乐部健身，或者是日常的健康饮食。如果我有多余的钱的话，我会马上继续下一次去哪里旅行玩什么，而不是去买什么东西。说到金钱的话，也许是经济不景气等等社会原因，造成并不愿把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在购物方面。这一点呢，主要体现在欧美国家和日本吧。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物质欲望还是挺强盛的。最后一点呢，就是与其买更多的物品，不如买少量的精品，自己真正喜欢、品质又非常好、可以用很长时间的精品，而不是便宜货买一大堆。极简主义对物质追求的信念就是，如果是真正必要的物品的话，一定要追求它的品质，真正喜欢，能够长时间的使用。突然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和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有关系，可能还会和出生的年代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最近我已经不再聊如何成为极简主义者，或者是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中的技巧，因为我就是极简主义者，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极简主义方式，就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自己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而并不是想要成为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最初期的那样子，把自己的所有物品列成列表，然后考虑哪个需要哪个不需要，让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和生活方式非常舒适，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碎碎念呢，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